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3月12日，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了一份书面讲话。注意，是书面讲话，没有视频，也没有录音，是由电视台主持人宣读的。这个细节值得玩味。也就是说，穆杰塔巴目前依旧生死难料。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看看这位穆杰塔巴到底说了什么。他感谢了伊朗军队和抵抗阵线的武装力量，称伊朗军人阻止了敌人控制或分裂伊朗的企图。他表示，伊朗将继续采取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手段，并在必要时开辟新的战线。他还呼吁邻国关闭境内被美国利用的军事基地，强调伊朗的打击目标仅针对相关军事设施，而非这些国家本身。总之，整篇讲话怎么强硬怎么来，武力值拉满，没有一句软话。这份讲话发出后，市场立刻给出了反应。布伦特原油期货扩大涨幅，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资本市场的反应从来都是最直接的。穆杰塔巴的讲话传递了一个核心信号：只要他还活着，无论以何种方式，伊朗的抵抗就不会停，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就不会解除。光说不练没有意义，伊朗早就开始行动了。就在穆杰塔巴发表讲话前后不到24小时，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至少3起袭击事件。第一起，一艘悬挂泰国国旗的货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船尾遭到炮火袭击，船舱严重受损。第二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警报，称有2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遭袭船只起火。第三起，有消息称，一艘日本集装箱船停留在波斯湾内，同样受到损伤。一天之内3起袭击，这还只是已经被确认的，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更让人担忧的是另一个消息，美国情报机构表示，有迹象表明伊朗正在采取措施，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部署水雷。水雷这个东西，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它的威力。简单说，它不像导弹那么高科技，但极端有效。一颗水雷足以炸沉一艘几万吨的油轮。伊朗手里有多少水雷呢？有消息显示，超过6000枚。其中包括难以被常规设备探测的塑料外壳沉底雷，可以识别目标的智能水雷，以及能够快速覆盖航道的漂流水雷。在波斯湾这块相对封闭的水域，一旦伊朗真的开始布雷，这条航路短期内就会被彻底堵死，不是说光扫雷就能解决的，那需要时间，需要专业设备。而3月11日这一天，伊朗还干了一件事儿，派无人机轰炸了塞拉莱港的燃料储罐，导致港口停用。很多人可能对塞拉莱港没有概念，它在阿曼南部，离伊朗超过1000公里。这个港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它成了全球物流绕行的重要替代节点。伊朗打它，就是要把这条绕行通道也堵上，逼得全球供应链没有退路。也就是说，伊朗政权确实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它仍然具有很高的威胁性。这个政权目前依然控制着国内的社会局势，依然保留了一部分军工生产能力，可以维持非对称的持续反击。你看他的打法，隔三差五射一波导弹袭击以色列和美军基地，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发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海湾地区运油的商船，还准备放水雷。当年胡塞武装用这套打法让美军头疼不已，现在伊朗拿出来，效果依然管用。与此同时，伊朗提出了3个停战条件。第一，必须承认伊朗的合法权利。第二，美国和以色列必须赔偿战争损失。第三，由国际社会提供防止未来侵略行为的坚定保障。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3条里没有一条是可操作的，这不是谈判的要价，而是继续战斗的宣言。所以，指望短期内通过谈判解决这场冲突，显然不现实。而为了缓解油价上涨的压力，G7 和国际能源署宣布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石油储备释放行动。根据 IEA 3月11日的正式公告，其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石油应急储备。美国计划贡献约1.72亿桶，分4个月逐步释放。日本承诺快速释放约8000万桶，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参与其中。作为对比，2022年俄乌冲突时IEA 总共释放了1.82亿桶，而这次是那次的2倍多。这次抛储听起来振奋人心，但这里有个悖论，储备释放越多，其实越说明局势严峻。4亿桶也就大概能维持约20天的供应缺口。而且石油储备不是说放就放的，从宣布到实际进入市场，至少要到3月底才能陆续放出。 那么问题来了，三月底之前怎么办？20天之后又怎么办？沙特说他能增产，但他自己的出货都困难重重。美国页岩油商也说要增产，但周期需要数月，不是20天能解决的。战略储备释放了4亿桶，用完之后短期内无法补充。所以后续逻辑很清晰，要么战争在20天后结束，要么油价继续涨，几乎没有中间选项。对于油价上涨，很多人的直觉反应是加油贵了，出行成本高了。这个认知是对的，但太浅。石油这个东西用途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平时感受不到，但工业之母这个称号可不是随便乱叫的。先说最直观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塑料制品，不管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车上所有的塑料零件都来自石油化工。还有保鲜膜、饮料瓶、包装袋、家电外壳、电脑机身、电缆、绝缘层，全部来自石油。你会发现，现代人对石油的依赖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部分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但这是事实。再说农业，现代农业离不开化肥，氮肥的生产包括尿素、硝酸铵，需要氢气和氮气作为原料，这些原料通过石油裂解或天然气重整获得。石油炼制过程中产生的石脑油、氢烃是生产合成铵和尿素的关键原料。油价大幅上涨，化肥成本直接跟着涨，粮食生产成本就上去了，食品价格早晚跟着走。另外，最值得关注的是纺织业，油价波动会直接冲击全球纺织市场，而中国恰好是纺织品大国。江苏南通、苏州、山东滨州、浙江海宁、绍兴柯桥、河北高阳，这些地方大量人口的就业和收入都和纺织业挂钩。比如绍兴柯桥是全球最大的纺织面料交易市场。3月10日，柯桥的涤纶短纤价格从7000元每吨直接暴涨到9000元，一天之内暴涨近30%。商家上午刚做出来的货，下午价格就变了，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根本跟不上这种价格波动的节奏。我们知道纺织品的用途很广，包括普通服装、家居家纺、功能性面料、智能穿戴材料，上下游产业链既长又复杂，一旦出现这种剧烈波动，整个生态都会受到冲击。而对于油价上涨，国内媒体似乎表现得很乐观，甚至有人说油价上涨正好可以帮中国走出通缩。我们先看数据，3月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2月的通胀数据，结果是2月份中国 CPI 同比增长 1.3%， 创近3年来新高。这个数字大超市场预期，此前彭博调研国内外机构得出的一致性预期是 0.9%， 实际比预期高出 0.4 个百分点。但这轮 CPI 上涨其实主要来自统计基数效应和春节错月，以及部分食品价格的季节性波动。核心的居民消费意愿，特别是大宗消费，例如汽车、家电、家具，并没有本质改善。但更重要的是，二月份的数据不包含油价上涨对国内市场的传导。华创证券测算，油价每上涨10%，会拉动 PPI 约0.3到0.4 个百分点，拉动 CPI 约0.14 个百分点。华西证券的模型显示，如果3月底油价到120美元，2026年 PPI 将达到3%。如果油价落在100美元， PPI 大约在2%左右，如果油价在90美元， PPI 会在1.5到2%之间。方正证券的测算稍微保守一些，认为即便油价中枢维持在110美元，中国 CPI 也就被拉动到 1.1%， 但 PPI 会高一些，接近 4%。 从数字看，油价上涨确实能给 PPI 和 CPI 带来向上的拉力，短期内有缓冲效果。但那些指望油价上涨帮中国走出通缩的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通缩不是货币现象，是分配问题，是结构性需求不足，是房地产深度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油价上涨的本质是输入性成本冲击，它直接侵蚀的是居民的购买力，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支出结构中能源和食品占比最高，汽油涨价，物流成本涨，食品价格涨，但工资不涨。这种痛感是真实的，会进一步抑制可选消费。而对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推动的通胀没有需求支撑，只会导致产能出清加速，失业增加。虽然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有优势，电动车的普及，煤炭替代石油确实能缓冲部分冲击，但没有办法逆转需求端的根本问题。更麻烦的是政策层面的干扰，输入性通胀一旦抬头，货币宽松的空间就会被压缩，舆论压力增大， 央行的操作空间变窄，上游胀下游冷的结构性矛盾可能越来越突出，最终演变成类滞胀的局面。所以中国走出通缩的出路还是在内需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促消费政策落地效果参差不齐，政策文件写的是很漂亮，但传导到实际消费意愿上效果有限。地方债和地产风险的化解也在推进，但节奏和力度能不能跟上市场的预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不解决，输入通胀再多，通缩的底层逻辑也不会改变。另外还有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这次中东冲突引发的石油危机和历史上的几次相比会有多严重。比较合理的参照系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一次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开战，欧佩克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油价在数月内暴涨了近四倍，全球经济陷入滞胀。另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与两伊战争，伊朗石油出口大幅缩减，叠加两伊战争对海湾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破坏，全球油价再次大幅上涨。这两次危机带来的后果是全球性的大滞胀，风险资产进入漫长熊市。如果完全对标那两次危机，当前局势意味着全球金融资产牛市的结束，熊市的开始，这是一次范式之变。但我们的判断是，这次石油危机持续时间以及后续影响不太可能达到七八十年代的程度。原因有两个，第一，全球能源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占比大幅提升，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不如当年。第二，各主要经济体的战略石油储备机制比七八十年代完善得多，短期冲击的缓冲能力更强一些。但注意，这里只是说情况不会那么极端，而不是说影响可以忽略。当前局势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战争的走向，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用什么方式结束，在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之前，任何笃定的判断都是过于自信了。